From the Conference Center，
呢个系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5周年下半年总会大会嘅星期日午间大会，由盐湖城圣殿广场嘅会议中心广播。演讲者皆选自本教会嘅总会持有权柄人员以及总会职员。本场大会嘅音乐系由摩尔门大会堂唱诗班提供。这场广播是由邦尼维尔传播公司提供的公众服务节目，未经书面同意不得复制、录影、抄写或作其他用途。总会会长团第一支理艾宁亨利会长将会主持这场大会。
Brothers and sisters，
各位兄弟姊妹，我哋欢迎你哋嚟到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5周年下半年总会大会嘅星期日午间大会。呢场大会系由多马孟宣会长主领，佢请我主持呢场大会。呢场大会嘅音乐会由摩尔门大会堂唱诗班提供，指挥系麦克威伯格同莱恩麦菲，管风琴丝琴是邦尼古德里夫同埋林达马格兹，唱诗班会唱用心和歌声赞美主嚟到开始呢场大会。之后七十员约格克雷格宾格长老会做开会祈祷，之后唱诗班会唱我们的神是神，是爱的神。
Dear Father in heaven，
我哋亲爱天上嘅父，我哋而家都系喺度接受紧我哋新嘅十二使徒定一组嘅新嘅会长嘅成员，我哋祈求你啊喺呢个咁特别嘅时间，俾我哋。有新的三位的使徒， 能够可以使到我哋能够可以去学习同埋去跟随佢哋。感谢佢哋嘅能够可以影响到我哋嘅教会嘅成员，藉住佢哋嘅榜样，同埋佢哋被拣选成为使徒。我哋嘅感谢我哋嘅先知多马曼孙会长，佢已经服务咗我哋好耐嘅时间，我哋喺度支持佢。
Or even true religion without communication.
我哋知道唔能够藉住任何嘅崇拜去知道神嘅存在。祈求神祝福我哋嘅智慧，使到我哋嘅眼睛能够去张开，藉住我哋嘅救主耶稣基督同埋我哋嘅你所拣选嘅仆人，使到我哋知道佢哋呢啲嘅说话，同埋我哋应该要去嘅行嘅道路。我哋求神祝福呢啲嘅演讲者，佢哋有圣灵嘅带领，祝住佢哋，使我哋能够可以感受到你嘅圣灵，然之后继续去前进，将我哋所知道嘅同埋我哋所感受到嘅距离能够收集，使到我哋能够可以做呢啲嘅事，继续去愿意去持守到底，同埋去享受我哋咁美好嘅福音，我哋嘅谦卑祈祷系奉你儿子耶稣基督嘅名，阿门。
We will now be
我们现在很高兴会听到十二使徒定下组的图德克里斯多长老的讲道。在他讲道之后，是昨日被召唤的总会主日学会长团第一支理迪云杜兰兄弟的讲道。在杜兰兄弟讲道之后，我们会听到七十元凡几许长老同埋总会持座会会长团第一支理卡罗史提芬姊妹的讲道。
Throughout my life,
在我的一生中，总会大会一直都是提高灵性的机会，而教会就是我们去认识主的地方。我知道有些人觉得自己是虔诚和有灵性的人，但是就拒绝参加教会，甚至觉得没需要有这样的组织。实践宗教对于他们纯粹是个人的事，但是教会是主耶稣基督所创，而我们的灵性都是以他为中心，他以我们亦以他为灵性核心。我们值得停下来想想，为什么耶稣基督选择利用教会，他的教会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去实行和他父亲促成人的不死和永生的这项事工呢？由亚当开始就开始宣讲耶稣基督的福音和必要的救恩教义，例如洗礼是经由家庭基础的圣职聚会去执行，由于社会变得更加复杂而不再是简单的家庭形式，于是主亦都召唤先知使者和教师。在摩西的时代，我们读到一些更加正式的架构，包括长老、祭司和法官。在摩尔门经的历史上面，阿尔玛和祭司还有教师去建立教会。然后到了全盛时期，耶稣基督用一种方法令到福音可以同时在不同地方的不同民族建立起来。这个耶稣基督的教会就是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包括了一些额外的聚会，例如七十元、长老、主教、祭司、教师和执事。耶稣复活之后，在西半球建立了相似的教会。随着半教和地面上教会的分裂，主透过约瑟斯密再一次建立起耶稣基督的教会。古代的目的仍然保留着，就是传播耶稣基督福音的大喜讯息和执行救恩的教义。换句话说，即是带领人归向基督。到了现在，透过复兴的教会这个媒介，救赎的应许已经及至那些已经逝世的人的灵魂，去帮助那些在在世的时候未有机会认识和感受救主慈悲的人。基督的教会是怎样达成主的目的呢？我们必须知道，我们的进步是主的最终目的。主渴望我们继续从恩典到恩典，直到我们获得完全。要做到这样，只是做个好人或者感受圣灵是不足够的。这是需要对耶稣基督的信心、悔改、水同埋圣灵的洗礼，仲要以信心去持守到底。冇人能够靠自己去做到，所以呢个就系主拥有一个教会嘅主要原因，去建立一个圣徒嘅社会，使大家互相支持，走上这条通往永生嘅窄而小嘅路。基督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直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耶稣基督是我们信心的创始者和完成者，我们同基督的身体联合， 即是教会，是承受基督的名的一个重要部分。我们知道古代的教会教友常常聚在一起禁食祷告，并彼此谈论有关他们灵魂福祉的事，并且经常聚在一起聆听和祈祷主的话。这个就是今日的教会，我们忠信地联合互相教导和启发，从而接近成为完全的门徒，满有基督长成的新娘。我们尽量尽力帮助每个人认识主，直到有一日他们各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耶和华，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这是耶和华说的。在教会里面，我们不单止学到神圣的教义，我们亦体验到祂的运作。作为基督的身体，教会的成员，在日常生活中互相服务，我们所有人都不完美，我们都会互相冒犯，我们经常都会无意中考验其他人。在基督的身体，我们需要避免只是用概念或者崇高的说话，而是要身体力行，要以爱心彼此相处。这个不是只是顾住自己的宗教，我们是蒙召唤去服务，我们是双眼双手，是头双脚，是基督身体的各个部位，甚至身上肢体人以为软弱的更是不可少的。我们需要这些召唤，我们需要服务。我的支会有一个人，在他成长的过程中，不单止没有父母的帮助，而且他还反对他回教会。他在圣餐聚会的时候观察到一些事，我的爸爸不明白为什么人不去滑雪而去回教会，但是我真的很喜欢回教会。在教会里面，我们所有人都在同一个旅程上，我在这个旅程上藉着坚强的年轻人、纯洁的小朋友和其他成年人的榜样而受到启发。我因为这些交谊得到巩固，而且因为生活在福音之中而感到兴奋。在这段时间，教会的支分会提供每个星期给我们喘息和重生的时间和地方，使我们远离俗世，即是安息日。今日就要称安息日为可喜乐，去经验一下透过圣餐获得灵性上的医治，以及重新接受有主的灵与我们同在的应许。成为基督身体的其中一个最大祝福，就是受到罪和过错的责备。即使现在看来不是一个祝福，我们很容易会原谅或者将自己的错误合理化。有阵时我们都不知道我们有些什么要改善或者怎样去改。没有那些可以对我们被圣灵感动时适时严加训诫的人，我们就可能会没有勇气去改变，以及完全地跟随夫子。悔改是个人的事，但是有时在这个痛苦的过程之中，教会总有些人可以帮到你。在讨论这个基督的身体里面，我们必须要时时记住两件事。第一，我们不是要归信教会，而是要归信基督和他的福音。这个是教会帮助我们的一种归信。摩尔门经很清楚地表达，当讲到那些人归信了主结合在基督的教会里。第二，我们必须要记住在一开始的时候，教会是一个家庭。即使到了今日有不同的架构，这个家庭和教会仍然是互相服务和巩固，没有一方能够取代另外一方。即使教会在他最美好的时期都不能够取代父母的位置。教导福音和执行教会圣职教义的重点在于家庭是可以达至永恒。救主藉住教会去执行事工的第二个主要原因，就是透过他的教会去达成个人或者一小撮不能够达成的事。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照顾贫困者。 作为个人和家庭，我们的确是会照顾其他人在身体上的所需，按照个人的需要和需求，在属灵与属世上彼此分享。但是在教会里面，我们帮助贫困者和有需要的人的能力会增加，使我们可以帮助更加多有需要的人，而令到更多人能够自立。除此之外，教会的持助会和圣职定额组亦都有能力去为很多不同地方遭遇天灾、战争和迫害影响的人提供帮助。没有教会的能力，救主将福音传遍世界的任务就不能够完成，不会再有使徒的权约、结构、技术资源、财政的渠道和成千上万愿意奉献和牺牲的传教士去实行主的事工。要记住，这国度的福音要传遍全世界，对万民作见证，然后末期或恶人的毁灭才来到。教会能够兴建和运作圣殿，这些主的屋宇在里面可以执行重要的教义和圣约。约瑟斯密宣讲过，主聚集不同年纪的人的目的是为主建立一所屋宇，使他能在其中将他屋宇的教义及他国度的荣耀启示给他的人民，并教导人民救恩的道路。因为有某些教义和原则，若要教导和实行，就必须在专为该目的建造的地方或屋宇中遵行。如果有人相信所有的道路都可以回到天国，或者救恩是没有条件的，那他一定看不到有什么需要传播福音，并认为所有为活着或者死了的人所作的教义和圣约都是没有必要的。但是我们所讲的不单只是不死，也都关乎永生。正是这样，福音的道路和圣约都非常重要。救主需要一间教会去提供给他的儿女，无论是活着定是已经离开世界的人。最后一个我要讲及关于主要建立教会的原因是最独特的，就是教会是神在世上的国度。当耶稣基督后期圣道教会在1830年建立的时候，主向先知约瑟斯密这样说，你们要欢喜快乐，因为国度，换句话说，教会的权约已赐给你们。在这些权约的授权之下，教会的圣职持有人保有救主纯正的教义和他纯洁的教义。他们帮助那些愿意接受的人判断那些人的配称程度和去执行。藉着国度的权约，主的仆人可以辨认出真理和谎言，再一次以权力去讲耶和华如此说。很可惜，有些人对教会怀有怨恨，因为他们想制定自己的真理，但是事实是他们放弃了祝福去获得对事物的现在、过去与未来的知识，而这些都是主愿意给我们的事。教会保存和发行神的启示，而构成了我们的经文。当但以理向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解梦的时候，他告诉各王知日后必有的事。他宣称，当那列王在位的时候，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永不败坏，也不归别国的人，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切国，这国必存到永远。教会就是那个预言中提到的国度，不是由人所设立的，而是由天上的父所做，将会好像石头那样滚落山一样，是非人手作出来的一块石头，去充满世界。这块石头的命运就是要建立石安，准备耶稣基督的来临和千禧年的统治， 在那一天之前，国度不会有任何政治的意义，就好像救主所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相反，这个是主在地面上的权力仓库，他圣约的执行者，是他圣殿的看守者，是他真理的保护者和宣讲者，是失散以色列家族的聚集地，和一种保障和避难所，躲避暴风雨和躲避那张倾倒在全地上毫不减弱的愤怒。我要以先知的恳求和祈祷作结束，呼求主使他的国度能在世上扩展，使大地居民能接受其国度，并为将要来临的日子作好准备。在那日子中，人子将披着他荣耀的光辉从天上降临，与建立在地上的神国会合。因此愿神国扩展，使天国降临，使你神啊在天上地下都得荣耀，使你的敌人臣服，因为荣耀、能力、荣誉都是你的，永永远远。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By profession, I am an
investor. 职业我是一个投资者，论信仰我是耶稣基督的门徒。在我的工作里面，我采纳完善的财务原则。在我举行我的信仰里面，我努力跟随灵性的原则去帮助变得更加救主。在我的生命中，我获得很多报酬，因为有人邀请我做一个困难的事。因此我想向各位发出两个邀请。第一行就 是有关财务的，第二个就是有关灵性的。如果接受两行邀请，就要需要一段长的时间去可以纪律地去努力来获得回报。第一个邀请就是很简单，我邀请你每个星期都去储蓄，储蓄多少钱都不紧要，是你自己决定。但是建立储蓄的习惯是会对你有有益，你甚至可能会有机会可以财政上协助其他人。你试下想想，你每星期持续六个月、一年、十年或者长的时间去储蓄的时候，你会获得正面的结果。我第二个邀请和我先前的不同，但是更加重要，就是我邀请你们去沉思背诵一段经文。沉思背诵在我的心里面是一句很重要的词语。那是有什么意思呢？这个就是八成持续沉思和两成的背诵组合的意成。首先每个星期去揀一节经文去摆在你每日见到的地方，然后每日就去阅读和思考这节经文，去正这个星期里面去沉思这个经文里面的含义。想象一下你每个星期做，持续做六个月、一年、十年或者长的时间所带来振奋人心的结果。当你每个星期去沉思这个选择的经文章节的时候，它会写在你的心里面，亦会写在你的意念上面。换句话说，背诵就会变得更轻松和自然。但是沉思背诵是主要的目的，就是你令你的思想可以去到一处令人保持和主的灵性接近的地方。我相信尼非是一个会沉思背诵的人。他说，我的灵魂因经文而起落，我的心不断地沉思经文，并且为了让我的子女 得到知识和益处而记载经文。他沉思和记载经文的时候，将他的子女放在心里面。当你努力去这样做，去让你意念注满神的话语的时候，你的家庭会得到什么益处呢？
At the end of the week, this is
在那个星期, 结尾, 我的脑海最后出现一句, 好像主同我说, 你们这样蒙福的人, 到我这里来, 你们在地面上做的事, 正义的事。
令我思想,
最好的就是我可以去一个更高的地方, 整个星期我的想象, 救主对我去鼓励我, 跟我讲鼓励的话语, 你会可能问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我会回答, 因为我们身处是一个邪恶势力持续扩张的时代, 我们不能够去安于 現狀、四周都充滿醜陋語言和罪惡的形象，我們必須要反擊。在摩爾門經裏面，耶穌基督邀請所有人去沉思他所說的話，你可以將沉思背誦視為個人或者家庭經文的研讀的一副佳品，但永遠都不要 去视为代替品。你可能会说沉思背诵对我来讲很难，但是不要怕，困难的事是可能是好的。基督邀请我们去做很多困难的事，因为他知道我们因此而蒙福。我们有个年轻的邻居，很简单的方法可以沉思背诵，他会放他自己经文在他的电话的主页上。 你可以尝试试下同你的兄弟姊妹、小孩或者朋友都去分享经文。我太太朱莉同我都会互相帮助。我们每个星期日就会去拣一节经文，佢就会放喺我个经文喺佢雪柜度，我就会放喺我嘅喺我架车入边。我哋然后就会喺嗰个星期度就互相分享我哋对经文呢个想法。我亦都会去中意去同我哋嘅子女去讨论呢啲嘅经文。 请不要去犹豫去加入其他信仰的人去你的群组。他们亦都想去提升他们自己的思想和更加感到接近神。所以有什么益处呢？我和朱莉星期每个星期去这样做已经做了三年了。初初我们定了这个目标是定二十年的。 最初去同我讲，你第一次叫同我讲，去邀请我做沉思背诵一节经文二十年，我唔知道我能唔能够坚持到一个月。我而家冇呢个怀疑啦。我有一个青年嘅朋友，佢讲，我真系好享受沉思背诵，因为咁做帮助我去 专注在真正重要的事情上。对我来讲，藉着我每个星期沉思背诵，我是主活中更加丰满感受到圣灵，因为我努力去不断地以美德装饰我的思想。 试下想下，尼非去呢项邀请同埋呢项至高嘅祝福。如果你们努力前进，饱享基督的话，并遵守并持守到底，父就这样说，你们必得永生。咁你会唔会去喺你今个月同埋星期去沉思背诵一节经文呢？
静落嚟今年嘅时间咧，可能耐啲咧。我同朱莉邀请我哋所有勇敢嘅德州达礼斯嘅传教士去沉思背诵二十年。你哋可以问下我哋嘅进度，话你嘅经文系咩啊？不过你咁样问嘅话，你就要准备好分享你自己嘅经文。 如果你每周喺你心入边去意念写低你嗰节经文，持续几个月、几年，甚至一段长嘅时间，
你能不能够想象到你和你的家人会得到什么怎样得到的转变呢？我们可不可能去很肯定讲耶稣基督去最少用了二十年去研读经文去寻思经文呢，作为准备去传道的时间。
In review, I hope you will decide to save money each week. Exercise your faith, discipline yourself, and do it.
最后，我希望你哋决定去每个星期去储蓄，用运用信心克制自己，并且去行动。同我第一项储蓄嘅邀请，我第二项拯救灵魂嘅邀请。所有的柱会被你永远地保存。克里斯多长老提出这项忠告和应许，如果你心你用心仔细地研读经文思考和祈祷而更了解经文，你就会得到启示。记住耶稣基督曾经讲过，他说做你们看见我所做的事，愿我们可以生活入面完全实践和预言。我这样讲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Sometime ago, 前一排我去了澳洲的时候，我旅游去到一个很漂亮的海湾，那里是最出名就是滑浪。当我沿着海滩行的时候，有一个大浪在海外湾那时减弱，变成一个小的浪流入去这个岸边。对我来讲，这个壮丽的景象有深刻印象。当我继续行的时候，我见到一班来自美国的冲浪者，很明显他们对某些东西是感到失望，他们很大声地讲，还有对着个海指手画脚。我问下他们有什么问题呢？他们指着外海湾大浪减弱的地方。其中有人讲，好嬲咁讲，诶，望下出边，你见唔见到嗰个有个障碍物啊？当时我仔细又睇下，诶，的确系见到海湾口有一个新型嘅障碍物，就系喺大浪减弱嘅嗰个位置。呢个障碍物睇落嚟系由一个坚毅嘅网去所造成，连接住呢个嘅浮标喺呢个浮标上嘅水上边。跟住呢个冲浪者个讲啦，呢个嘅网系直落去到海床。呢啲嘅美国嘅冲浪者讲，佢话我哋嚟到呢度系真系一生人一次嘅旅程，系喺个大浪上面去滑浪。我哋可以喺呢个海湾略小嘅浪里面去滑浪，但系呢个障碍物使到我哋冇办法喺大浪上面去滑浪。我都唔明白点解呢个障碍物会喺度，我哋真简直系会知道只系破坏咗我哋嘅旅程。当呢班嘅嚟自美国嘅冲浪者感到失望嘅时候，附近有一个嘅滑浪者吸引咗我嘅注意，佢系一个年纪大啲，同埋一个系当地嘅人。当佢听到呢班人越嚟多关于投诉呢个障碍物，佢哋好似唔耐烦。最后佢起身去行去呢班人度，佢冇讲任何嘢，佢只系喺佢背囊里攞出咗一个双管望远镜，递咗俾一个嘅冲浪者，指住出面嘅障碍物。每一个嘅冲浪者都用佢嘅双簧管望下。望远镜睇下，轮到我嘅时候，我透过呢个望远镜放大咗景物，我亦睇到我以前睇唔到嘅嘢。有一个嘅背鳍，有个好大嘅鲨鱼喺呢个障碍物嘅另一边嘅礁石附近食紧嘢。呢班人好快就变得好顺从咗。呢位嘅老冲浪者，佢攞翻佢嘅双管望远镜，就转身行开。当佢一路行嘅时候，佢讲咗一啲嘅嘢，我永远都唔会忘记。佢话唔好去批评嗰个障碍物，呢样系唯一一样嘢可以令到你唔会被吞噬。企喺个美丽嘅海滩，我哋嘅观景突然间改变咗。呢个嘅障碍物本身睇起嚟系好严苛，同埋好有限制，限制大浪所带嚟嘅乐趣同埋刺激，变成咗好唔同嘅嘢。我哋新嘅理解系喺水下面有啲潜伏危险，呢啲嘅障碍物而家系俾我哋嘅保护、安全同埋平安。当我同你行走喺生命嘅道路上，同埋追求梦想嘅时候，神 的界名就同标准，就是好像这些的障碍物感，有时可能会很难去理解。这些的界名和标准可能会好像很苛刻和死板，阻住一条好看下来有乐趣、刺激和很多其他人行的道路。正如保罗，使徒保罗形容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向着，模糊不清。而这个有限制的观点，我们就成日都会不理解为什么水下面会隐藏的危险。但是那位了解万物的标神的确准确知道有什么哪里有危险，透过他的诫命和慈爱的领导，给我们有神圣的指引，使到我们可以在我们生活能够可以从灵性的大恶和我们的罪所张开的大口保护我们。我们透过每日尽能力去做到最好，去跟随神指引我们的道路，同埋遵守他给我们的诫命，去表达我们对他的爱同埋信心。当我们不完全明白神为什么给这些诫命的原因，或者是叫我们走某一条特定的路的原因的情况下，我们更加要特别要表示出这种信心同埋爱。当我们去知道这个障碍物有锋利的牙齿，或者是这个捕食大群的活动的时候，我们留在这个障碍物里面是比较容易的决定。当我们所见到的只是在障碍物另外一边有刺激和吸引人的滑浪的时候，我们留在障碍物里面就会更加困难。但是当我们选择运用我们的信心信赖神，表达我们对他的爱的时候，就是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成长最多和获得最多的东西。时候在新约圣经，亚拿尼亚不明白主为什么叫他去找扫罗的命令，去祝福一个有权力去令到相信基督的人坐监的人。但是因为他服从神的命令，亚拿尼亚在使徒保罗的灵性得到新生的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当我们信赖主，运用我们的信心遵守他的诫命，同埋跟从他为我们规划好的道路，我们就会成为主想我们成为的人。就是这个的改变，心的归顺，这样东西是最重要的。正如达林乌克斯长老教导，对任何人而言，只有外在的行为都是不够的，福音的诫命、教义及圣约并不是一些指定要传入天国账户中的项目。耶稣基督的福音计划是要教导我们如何成为天父要我们成为的人。所以真正的服从是将我们的全部奉献主，使到我们在逆境或者是顺境的时候都能够得到去指引我们的生活，明白到可以帮助到我们成为超过我们自己所能成为的人。当我们自己顺从于跟随他的旨意的时候，我们的平安和快乐就会增加。便雅悯王教导那些遵守诫命的人都是蒙福和快乐，无论在属灵或属世的事上，神想我们有喜悦，他想我们有平安，他想我们成功，他想我们从周围住我们的世上影响当中获得到安全和保护。用另一个方法来讲，主的诫命并不是使到我们可以在来生得到高升，而是要我们情愿这样学习忍耐的一些新的折磨的障碍物。相反，主所设立的障碍物是为了我们去创造了一个安全的海港，以免我们去受到邪恶和毁灭的影响，否则我们就会被拉入这个绝望的深渊。主是因为爱和关心而给诫命我们，诫命的意义是要使到我们今生带来快乐，就正如诫命是要为了我们的来生快乐和超生一样。诫命的标志着我们应该是要有什么的行为，更加重要的是诫命启发我们要应该成为一个怎样的人。 在所有良好和真实的事物当中，耶稣基督是最好的榜样。在全永恒中最伟大服从的行为，就是发生在当子去服从自己，去跟从父的旨意。基督以最深的谦卑祈求可以撤去苦杯，使到他可以不行预备好的道路而去行其他道路。但是基督他使到自己去服从跟随他的父想去行的道路。这条道路是引领到去赫西马尼园和足留地，在那里他接受了难以想象的痛苦和苦难，在那里他的父亲的灵离开了他和拒绝。但是同样的道路的结果是在第三日一个空的洞穴听到有人叫他已复生，是所有的爱他的人的耳朵里面响起来。这条道路包括了是永恒中所有神的儿女而赎罪所带来难以想象的快乐和安慰。透过这个子的旨意吞没了父的旨意，基督给我们永恒的平安、永恒的快乐和永生的展望。我见证我们是一个慈爱的神的儿女，我见证祂想我们开心有安全和蒙受祝福。为了这样，祂为我们规划了一条道路，带领我们回去祂身边和建立一个障碍物沿途保护着我们。当我们尽我们的努力跟随主的道路线，我们就会找到真正的安全、快乐和平安。和当我们使自己顺服跟从祂的旨意的时候，我们就会成为祂想我们成为的人。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When our oldest daughter Jan brought her third daughter,
当我哋嘅大女 Jan 带佢第三个 BB 女出院翻屋企，我去佢屋企帮佢，带咗佢大女翻学。我哋认为真最需要嘅就系休息，所以我哋就我带佢个儿女克罗伊翻我屋企，等佢妈妈同埋新妹妹可以休息。我帮克罗伊上车，扣好安全带，然后我自己亦扣好安全带，就开车驶出车房路。不过我仲未曾出到街口，克洛伊就已经解开咗安全带，企起身喺后边同我讲嘢。我即刻拍埋路边落车，同佢扣翻好安全带。我再去上车，但行咗冇几耐，佢已经离开咗佢嘅座位。我又再同佢扣安全带，今次我仲未曾翻入车，佢就已经企咗起身啦。我泊埋架车喺路边，坐喺架车度，同一个三岁嘅小朋友权力斗争，佢仲赢紧。我想尽办法氹佢扣好安全带，得不过佢唔肯听。我又氹佢话：啊，哈罗伊，如果你乖乖地咁坐喺嗰度扣好安全带，一阵间到咗婆婆屋企，我哋就玩泥胶。冇反应。克洛伊，如果你扣好安全带，一阵间到咗婆婆屋企，我哋就整面包。冇反应。我再试一次。克洛伊，如果你扣好安全带，咁我哋就去市场买嘢食。试咗三次，我知道系冇用噶啦。佢好有决心，呢个方法唔可以讲服佢扣安全带。我哋冇可能泊嘅车喺马路边，坐喺个车入边等成日，为安全起见，又唔可以话唔守法律。任佢开车时企起身，我默默咁样坐到祈祷，听到圣灵低语话教导佢。我转身面对住佢，拉开我个安全带，等佢能够见到我个安全带。我话：克罗伊，我扣安全带是因为安全带会保护我，但是你没安全带就有危险了，如果你受伤的话我会很伤心。他望着我，我几乎可以看到他的脑袋在转动着，我很心急等他的答案。最后他的眼睛一亮，他说：婆婆，你想我扣好安全带是因为你爱我。当我 表达我对佢爱嘅时候，圣灵充满成架车，我珍惜呢种感受。但系我要把握呢个机会落车帮佢扣好安全带，然之后我就叫佢：克洛伊，你乖乖地坐好。佢真系咁做，一路去市场买嘢食。然后由市场到我哋到我屋企，佢都扣住安全带。一到屋企，佢就记得我哋要整面包同埋玩泥胶。嗰日喺揸车翻去嗰时，有一节经文浮现出我脑海：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我哋有规则去教导、指导同埋保护儿童。点解呢？因为我哋都好爱佢哋。但是在克洛伊明白我要求她扣好安全带是因为我爱她和关心她的安全之前，她不愿意服从。她以为安全带是约束和限制着她的自由。就好像克洛伊一样，我们可以选择视诫命为限制。有时我们会觉得神的律法限制着我们的个人自由，剥夺了我们的选择权，限制着我们的成长。但是如果我们寻求深入去了解，接受天父的教导，我们将会见到神的诫命是祂对我们的爱的表征，而服从祂的诫命就是我们表达我们对祂的爱。如果你发现自己好像停在路边的车一样，不知道应该怎样做，我有几个建议。如果你遵循的话，就能够帮你回去安全的路上。第一，信赖神，相信祂为你制定的永恒计划。我们每个人都是天上父母所深爱的灵体儿女，诫命清楚显现祂们对我们的爱。诫命是指引、教导、指导和保护我们，在那里是非常重要的指示。在前生，我们运用我们的选择权，选择接受神的计划。我们学到服从神的永恒律法是对这个计划成功的要点。经文教导，在这个世界奠基以前，在天上就已判定了不能取消的律法，所有的祝福都是根据那律法而来。如果我们遵守律法，我们就会得到祝福。即使有时不同的错误对立陪伴我们尘世的学习经验，即使我们自己忘记了，神不会忘记我们的永恒潜能。我们可以相信，因为神希望他的儿女回来，透过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赎罪提供的方法。赎罪是救恩计划核心。第二，信赖耶稣，耶稣基督的赎罪表达出最大的服从和爱。他顺从于父的旨意，为我们舍命。他说：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爱里。耶稣教导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每星期日我们领受祂无限赎罪的象征的时候，有机会记住我们救主最纯正的爱。在圣餐那时，我望住很多伸出的手和手臂传递面包和水。当我伸出我的手，心甘情愿地接受，我立约愿意承受祂的名在我身上，一直记住祂并遵守祂的诫命。而祂亦都应许祂的灵会一直与我们同在。第三，信赖圣灵的低语。记不记得我在和克洛伊经验之中，圣灵向我低语话俾我听一节经文，就喺约翰福音第14:15，你们若爱我，就必须遵守我的命令。之后仲有几节好重要嘅经文，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 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每一位佩卿经证实为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成员，都有圣灵为伴入为伴的权利。禁食、祈祷、研读经文和服从，都能够大大地增高我们听到和感受到圣灵指示的能力。当你心中充满着疑问和困惑，父与子会派圣灵去警告你，引导你安全度过尘世的旅程。他会帮你记得、安慰，并使你充满希望和完全的爱。第四信礼，活着的先知的忠告。我们的天父提供了一个方法，透过他的先知给我们听到他的话语，明白他的律法。主宣称，我的话却都要应验，无论是藉着我自己的声音，或是我仆人们的声音，都是一样。最近活着的先知忠告我们要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并奉行禁食律法。当我们增加自己对耶稣基督的信心，伸出援手去爱及关怀他人的时候，服从先知这项忠告，能够让我们服从神的诫命来爱和帮我们的邻人。遵守主透过他先知而来的话，必获得安全。主召唤多马曼宣会长、总会会长团的资历，和十二使徒定额组的成员为先知、先见、启示者，在这个恐慌、纷扰、灾祸和愤怒日益增加的世界，我们可以看到充满仁爱的耶稣基督的门徒的观点和回应争议性的议题。他们为耶稣基督作见证人，报之以仁爱，即是耶稣基督信证的爱。他们是耶稣基督的证人。在我和克洛伊的经验之后，我查考和找到很多诫命和爱的经文。神的诫命是他对我们的爱的表征，而服从他的诫命就是向他表达我们对他的爱。我见证，只要我们信赖神永恒的天父，信赖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和他的赎罪，信赖圣灵的低语，和信赖活着先知的忠告，我们会发现离开路边的方法可以安全地继续前进，不单只是忍耐，而是在回家的人生路途上找到喜乐。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在指挥的指示下，会众会起立和唱诗班一起唱欢欣救主是王。之后我们很高兴会听到70元艾伦海尼长老、琴恩克拉克长老和昨天被赦免70元职务的青柳宏一长老的讲道。我们很感激青柳长老的服务。
在
他们讲道之后，唱诗班会唱用肩膀讲起巨轮。十二使徒定额组的大卫贝纳长老将会是我们最后一位的演讲者。
This is the 185th.
呢个系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5周年总会教友大会。
Thank you.
When I was 9 years old, 9 years old, 我有位拥有一头白发四尺十一寸的外婆来到我家住了几个星期。其中一个下午，我和我的两个哥哥决定在家里对面去滴一个挖一个窿。我都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会这样做。男仔可能有时就喜欢掘窿啦。我哋觉得有啲嘅污糟，但系呢个应该唔会有好大问题。其他嘅隔篱屋嘅男仔见到我哋掘得咁开心，佢又嚟帮手一齐掘。然后我哋全部都变得更加污糟。嗰个地好硬，于是我哋就去拖咗一条水喉，然之后淋湿佢，令到佢能够远啲。我哋嘅掘嘅窿嘅时候，话啲泥弹咗喺我哋身上边，所以我哋越嚟越更加污糟。我哋有啲人提议，不如将呢个窿变成一个泳池。于是我哋就将呢个窿灌满水。我系最细嗰个，又想参与，所以我就听我哋话，第一个就跳咗落去个水嗰度。于是我变成非常之污糟。我一开始就冇谂过自己会成为成身泥，会变成咁。当我开始有啲冷，觉得冷，我想翻屋企。我嘅外婆就喺前门嘅时候见到我。佢唔俾我入屋企，佢话如果佢啱先至系清洁完间屋，佢唔会俾我入去。所以我做咗九岁会做嘅事情，就系跑去后院。点知佢跑得快过我，我好嬲，发脾气，我要求入翻屋企，但系佢冇办法入到去。我又非常之湿，我又好冻。当时候我认为我就会死喺我嘅后院里边啦。最后我只是问我外婆怎样才可以回家呢，在我未听到回复的时候，我的外婆已经开始用水去淋我。我外婆说当我 变成干净之后，她可以给我回家，因为屋里面很暖和很干。通过这个真人真事的故事，我希望你们留意一下耶稣基督以下的说话。绝无不洁之物能进入他的国度，所以除了那些由于信心悔改一切的罪，忠信到底而在我血中洗净衣服的人，任何人都不能进入父的安息。企在屋企外面，外婆向我洒水那种是不好开心和不好舒服。由于我选择了去留在这个罪的泥潭里面，或者是泥潭的令到我污糟，而父去拒绝了我回到家，是一个永恒的悲剧。我们要做些什么才可以回到天父身边呢？我们不可以自欺欺人，我们要变得干净。在来到这个世上之前，我们参加了一场的大会。我们每个人都留心，没人睡觉。在这个的大会里面，我们都是知道天父提出了一个的计划，由这个的计划包括了选择权，同埋要求我们不单止从天父的经验中，而且要由我们自己的经验中去学习。天父知道我一定会犯罪，他知道罪会令到我们变成不干净，同埋不能够回到他面前，因为他所住的地方比我外婆清洁的屋更加干净。由于天父很爱我们，而且他的目的是要促成我们不死和永生。他的计划包括了救主的角色，可以帮助我们无论在几咁污糟的情况下都可以变得干净。当天父宣布我们需要一位的救主的时候，我相信我们所有人都望住耶稣基督，那位投生的灵，那位已经尽睡到和天父一样的人物。我相信我们所有的人都知道一定要是耶稣基督才可以做到这件事，而且他会这样做。在客西马利园和各国他的十字架上，耶稣基督承受了肉体和灵性上的痛苦。由于痛楚，每一个的毛孔都流血，他恳求天父去拿走这个苦杯，但他仍然去继续去承受。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他这样说，他希望荣耀天父和完成为人类儿女作的准备。他希望保持他的约，和令到我们有机会回到他家。他要求我们做的什么事才可以回去呢？他只是请求我们承认我们的罪和悔改，这样我们不需要使到承受他曾经承受的痛苦。他邀请我们变成干净，这样我们就不会被拒绝进入天父的家。 虽然我哋都希望去避免犯罪，但系只要有耶稣基督嘅赎罪嘅功效，咁无论我哋犯所有嘅咩罪，又或者跌入咗去任何嘅周遭嘅坑，我哋都可以得到去拯救。就好似尼非所讲，我身陷重围，即使你曾经系因为一碗嘅红豆汤而出卖咗你长子名分，重要嘅系耶稣基督系神嘅儿子，承受咗各种嘅痛苦、折磨、试探，以及应验咗要承受人类嘅痛苦、疾病同埋预言。重要嘅系佢愿意去舍身嚟到呢个世界上边，去降低佢万物之下，去承受比世上任何人所能承受嘅苦。重要嘅系耶稣基督喺天父面前为我哋去求情。佢咁样讲：父啊，看你所喜悦且未犯罪的那位所受的痛苦和死亡，因此父啊，饶恕相信我的名的这些弟兄，使他们能归向我而享有永生。呢啲先至系最重要，同埋俾我哋重新嘅希望，俾我哋一个嘅机会，因为主冇忘记过我哋。我见证救主是永远不会离开我们，只要我们谦卑去寻求悔改，他不会放弃我们，他不会这样说蛤、又是你啊，他不会因为不明白要避免罪是有多么难而拒绝我们，他完全明白我们，包括由于罪所带来的忧伤、羞愧和挫败。悔改是真实而且有效，这个不是一个虚构的经验或者是心智错乱的产品，这个是一个能够用希望带来带走负担的力量。悔改能够可以为心带来极大的转变，令到我们说不再想作恶，只想不断行善。悔改是一个不容易，任何重大永恒意义的都是不会容易，但个结果是值得的。正如培道潘会长最后一次向教会的70员作见证，赎罪不留下任何痕迹，什么他复修是固定的，赎罪不留下任何痕迹，他能医治，赎罪所医治的必会痊愈。所以我们应该希望就是要透过耶稣基督的赎罪和天父再次在一起，藉着救主愿意承担我们所犯的错过，满足了公义的要求，所有人类儿女所犯任何的错误的承担，主都一力承担。就算包括所有的子孙，身为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成员，我们要比其他人更加明白救主赎罪的伟大力量，因为我们知道如果我们立约持续悔改和持守到底，我们就会成为他的子嗣，同埋我们会同他一样获得天父所用的一切。这是一个惊天动地而真实的教义。耶稣基督的赎罪令救主邀请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变成可能，而不是再遥不可及。经文教导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依照神的神圣审判受审，在那一天我们不会再有机会隐藏或者向其他人作为我们不干净的藉口。要感恩的是，经文亦都教导我们，那位爱我们受苦为我们向天父求情，他是我们的朋友，他爱我们，他将会成为我们的受审者。其中一项常被忽略的耶稣基督赎罪所带来的祝福，就是父不审判什么人，乃将审判的事传交于此。兄弟姊妹，如果你感到气馁，或者不确定你可不可以离开这个污染的灵性的笼，请你记住，站在他们的与公道之中，打断死亡的枷锁，亲自承担他们的罪恶与罪过错，救赎他们，满足公道之要求。换句话说，正如尼非 佢有怀疑嘅嗰一刻，只要记住自己信赖的是谁，就是耶稣基督，然后悔改同埋重新感受完全嘅光明的希望。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In his mortal ministry,
在他的尘世事工入面，耶稣行伟大的医治奇迹，又以极大的权柄和权力去教导，以致经文是这样说，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叙利亚，当下有许多人跟着他。当中有些人看见到他医人，又听到他教导，但是又拒绝了他。其他的人跟随了他一段时间，但是之后就不再跟他同行。主耶稣基督就在他们的面前，但是他们看不到他真正是谁。他们心智盲目，而且选择转身离开。对于他们，耶稣说，我来到我自己的人这里，我自己的人却不接待我，他们耳朵发沉，眼睛闭着。但是有很多男女，包括他忠信的使徒，都以他为他们生命的中心。虽然他们受到俗世的事物的困扰，又因为他教导的事而感到困惑，甚至恐惧，但是他们仍然相信他、爱他和跟随他。对于他们，耶稣说，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因为看见了；你们的耳朵也是有福的，因为听见了。就在他在客西马尼和各个地他受苦之前，耶稣对他的门徒作出这个伟大的应许，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耶稣实现了这个应许，由五旬节那日开始，他的门徒就获与赐予火和圣灵的洗礼，经由对基督的信心、悔改和服从，圣灵与他们为伴，改变他们的心，同赐给他们对真理不变的见证。这些恩赐和祝福巩固了主的门徒，虽然他们生活在动荡不安的时代，但是他们获得眼能看见、耳能听见的灵性恩赐，藉着圣灵的力量，他们开始见到事情的真相，特别是对于主耶稣基督和他为他们所做的事工，圣灵启发他们的理解力，而他们能更清楚地听到主的声音，耶稣基督的福音深深地落到他们的心中，他们坚定而且服从，他们藉着权力勇敢地宣讲福音和建立神的国度，他们在主耶稣基督之中找到喜乐。我们同在全盛时期的忠信男女有很多共同之处，我们同样生活在一个主耶稣基督会在我们中间行奇迹的时代，包括医治病人、洗净我们的罪、改变我们的心，以及为在万子两边的神的儿女都赐予救恩。在我们这个时代中，还有活着的先知和使徒、圣职的权力、圣灵的恩赐和救恩的教义所带来的非凡的祝福。我们的时代是一个危险的时代，一个充满邪恶和诱惑的时代，一个混乱和动荡的时代。在这个险恶的时代，主在地面上的先知多马孟孙会长呼召我们去承受、去拯救受伤的灵魂，勇敢维护真理和建立神的国度。无论我们的灵性、信心或服从的程度是怎样，对于面前的工作都是不足够的，我们需要更大的属灵的光和力量。我们的眼需要更清楚地看到救主在我们的生命中所做的事工，我们的耳需要听到祂在我们心中更深之处的声音。当我们打开我们的心和接受，真正地接受主耶稣基督祂的教义和祂教会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的时候，这些奇妙的祝福就会来到。我们不需要做得完美，但是 我们需要做得好和不断地进步。我们要尽力生活在福音明白而简单的真理里面。如果我们承受基督的命，运用对他的信心去悔改我们的罪，遵守他的诫命，一直记得他，我们就会藉着耶稣基督的慈悲和恩典而获得圣灵的同在。单纯的服从会带圣灵进入我们的心中，在我们的家中，我们要运用信心来祈祷、研读经文，同守安息日为圣。在我们的会堂中，我们要领受圣餐，同奉基督的名向天父许下神圣的承诺。在圣殿中，我们要为在万子另一边的弟兄姊妹参与神圣的教义。对于我们的家人和主给我们的指派，我们要向他人伸出援手，减轻他们的重担，和邀请他们归向基督。各位弟兄姊妹，我知道如果我们做这些事，圣灵就会来到我们这里，我们会在灵性上成长，会有和圣灵同在的经验，而他会与我们同伴。如果我们会仰望基督，打开我们眼睛和耳朵，圣灵就会祝福我们，使我们见到主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中所做的工作，以肯定和证据来加强我们的信心。我们会逐渐以神的眼光，以爱和怜悯的心来看待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会在经文中、圣灵的低语中和活着的先知的话语中听到主的声音。我们会见到神的大能降临在祂真实而活着的教会的先知和各位领袖上，而我们会肯定这个就是神的神圣事工。我们会以救主的眼光来看待、来看待和理解自己和我们身处的世界。我们会获得使徒保罗所讲的基督的心，我们会有眼可见、有耳可听，而且会去建立神的国度。生活可能会很困难、迷茫、痛苦和沮丧。我向你见证，藉着圣灵的同在，耶稣基督的福音的光会穿破迷茫、痛苦和黑暗。无论是突然地涌现，定是温和地流入，那种光荣的灵性力量会为痛悔创伤的灵魂注满治愈的爱和安慰，以真理的光消散黑暗，同埋以基督的光驱散沮丧。我们会见到这些祝福的来到，而且藉着圣灵的见证，我们会知道主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中所做的事工。我们的重担真的会被来自我们救赎主的喜悦所吞没。我父母在很多年前的一个经验说明了眼能看见、耳能听见的重要和他们所带来的力量。在1982年，我父母蒙召唤到菲律宾达沃传道部服务。当我的妈妈打开传召书的时候，看到他们蒙召唤到的地方，他很大声地跟我爸爸说，不行，你一定要打电话跟他们说，我们不可以去菲律宾，他们知道你有这个哮喘病的。我爸爸多年来都患有这个哮喘，而我的妈妈就非常担心他。在几晚之后，我妈妈在晚两点半的时候叫醒我爸爸，他问莫林，你听不到这些什么声音吗？没，我听不到什么。我今晚听到同一把声音三次，他说为什么你要担心呢？你不知道我很清楚他有哮喘的吗？我会照顾他，我亦都会照顾你，你们准备去菲律宾传道了。我的父母就去了菲律宾服务，而且有很奇妙的经验，圣灵机上和他们同在，而且他们受到祝福和保护。 我爸爸的哮喘没有为他带来什么问题，他在传道部会长团里面担任第一支理。他和我妈妈训练数以百计的传教士和数以千计的中信后期圣徒， 使到他们为文达纳俄岛来紧的支会和支联会成立做好准备。他们真是受到眼能看见、耳能听见的祝福。弟兄姊妹，我为耶稣基督作见证，我知道他活着，他是我们的救主和救赎主。我知道如果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接受他，又活在他的福音中明白而简单的真理里面，我们就会享受到圣灵的同在，我们就会有眼能看见、耳能听见的宝贵恩赐。我这样见证是奉基督的名，阿门。
在2011年3月11日，我站在东京品川车站的月台，正在准备前往拜访日本神户传道部，大约是下午2点46分就发生了9级规模的大地震。剧烈的摇晃使到我根本都站不到，只可以紧紧捉住楼梯的扶手，附近天花板上的灯纷纷掉落到地下，整个东京都人心惶惶。好彩我没有受伤。4个钟之后，我得知我们全家都安然无恙，因此亦都松了啖气。在电视上连续不断播放住恐怖令人震惊的画面，巨大的海啸涌入仙台传道部区域，冲走了所经之处的一切，汽车、房屋、工厂和田地，这些悲惨的影像令到我感到很愕然，不禁流下眼泪。我热切地祈祷，祈求天父保护并且协助住在该区的人，我所深爱的人。之后所有的传教士和教会成员都证实安全无误，不过很多成员就受到影响，失去了家人、家园和家中的财产。有20000多人丧生，社区被摧毁，而核能电厂事故亦都迫使很多人必须离开自己的家园。今日类似这样的灾难正在世界很多角落大举肆虐，造成很多生命的损失。我们受到警告，这个世界还会发生灾难、战争以及无数困难的问题。当这样的考验突然地降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或者会问，为什么这些事情会发生在我身上呢？为什么我要受苦呢？我归信福音之后有很长一段时间，对于为什么要给我考验这样的问题，没有很明确的答案。我了解接受考验是救恩计划的一部分，但是在现实当中遇到这样的问题，我就缺乏一种有力的信念令我可以充分地回答这个问题。但就在我人生的某个时刻，我亦都经历过一个重大的考验。我30岁的时候，由于工作的关系，我去拜访名古屋传道部，开完会后，传道部会长好意地安排长老开车送我去机场。不过就在我们开到长长的斜坡下面的路口的时候，有一架大卡车以飞快的速度从我们后面疾驶而来，撞上了我们的车尾，还将我们的车向前推行了20多公尺。最恐怖的就是卡车上居然没有司机，我们的车后面就被挤压成得翻一半。好彩长老和我都幸免于难。不过到了第二日，我的颈肩开始疼痛，还出现剧烈的头痛。由那日起我就没办法入睡，每一日我都要忍受着身心的痛苦去生活。我祈求神医治我的痛苦，但是这些症状持续了大约10年的时间。 这个时候我心里面也都不知不觉开始出现疑惑的心情。我不明白为什么我要忍受这么多的痛苦。但是即使我没有得到所寻求的那种医治，我依然努力忠信地遵守神的诫命。我继续地祈祷，希望能够为我的疑问寻求解答。后来我又发现自己被另一个新的个人问题所困扰着。由于我不知道应该怎样应付这个新的考验，所以变得焦虑不安。我祈求去寻求答案，但是没有立即得到回答。于是我就去找一位我所信任的教会领袖去倾谈。在我们的谈话当中，他以慈爱的口吻说：青柳兄弟，你来到世上的目的不是为了经历这个考验吗？坦然接受今生所有的考验，然后将其他的交给主，那难道还不够吗？你不认为当我们复活之后，这个问题就会解决了吗？我听到这些话之后，强烈感受到主的灵。我听过无数次这项教义，但是我的理解之眼从未好像那刻那开阔。我明白这个就是我一直在祈祷中向主寻求的答案。我能够清楚地理解天父的救恩计划，重新了解这项重要的原则。在亚伯拉罕书里面，主神宣告说：我们要藉此验证他们，看他们是否愿意做主他们的神命令他们的所有事情。创造诸天和大地的神知道这个地球的宏伟设计，他管理着天和大地的一切事物。为了促成救恩计划，他让我们在这个世上体验很多不同的经验，也即是考验。主对约瑟斯密讲了以下这段说话：我的儿啊，你要知道这一切事情都将给你经验，对你有益处，所以持守你的道，因为神必与你同在永永远远。世上的考验包括疾病和死亡，都是救恩计划的一部分，亦是无法避免的经验。我们必须持守你的道，以信心来接受考验。但是生命的目的不单只是忍受考验，天父差遣他的爱子耶稣基督作我们的救主和救赎主，因此我们可以克服在这个世界上所面临的考验。换句话说，他令我们软弱的东西变成坚强，他救赎我们的罪和缺点，他使我们可以获得不死和永生。亨利艾宁会长讲过：但慈爱之神放在我们面前的考验，并非是要看我们能否忍受困难，而是要看我们能否好好地忍受一切。要通过这些考验，我们就要显示出我们记得祂和祂赐给我们的诫命。在面临考验的时刻，持守你的道是一个重要的选择，将心转向神，尤其是在面对考验的时候，谦卑地服从神的诫命，展现信心，让自己的愿望和神的旨意和谐一致。现在我们来想一想名古屋的那次车祸，我可能会在那场意外中丧生，但是藉着主的恩典， 我奇迹地生还。而我知道我所遭受的很多痛苦是为了让我学习成长。天父教导我要磨练内心，培养同理心，安慰受苦的人。明白这一点之后，我对天父赐给我的这个考验内心充满感激之情。无论遭遇什么样的考验，都要将神放在第一位，爱神，对基督有信心，凡事都将自己交托在祂手中。波罗乃对这样的人作了以下的应许：如果你们摒弃一切邪恶，尽能尽意尽力爱神，那么他的恩典对你们是足够的，使你们能藉着他的恩典在基督里成为完全。我真心诚意地见证父神和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活着，神对那些持守你的道并爱他的人所作的应许，即使在考验的当中，亦都必将会实现。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在1996年，戈登·兴格莱会长在全国的电视新闻节目《60分钟时事杂志》接受访问。麦克华莱是一位有经验和问问题坚持不懈的一个记者，他问兴格莱会长几个重要的题目。差不多结束的时候，华莱士先生说，有些人说这个是组织是老人统治的，是老人家领导的教会。兴格莱会长毫不犹豫和气地回答，由一个成熟的人来领导多好呢？ 成熟的人有判断力，不容易受到异教之风的影响。我的目的就是想解释为什么由年长而灵性上成熟有判断力的人，在耶稣基督复兴的教会里面担任领导的位置，确实是一件好的事情。同埋点解我哋应该聆听同埋倾听呢啲由主拣选到各国各族各方各民中去为佢嘅名作见证嘅人嘅教训。我祈求当我哋一齐思考呢个重要嘅题目嘅时候，我哋可以有圣灵嘅指引。我是从一个明确和特别的观点来讲这个题目的。过去的11年，在年龄上，我是十二使徒定额组最年轻的成员。在我服务期间，总会会长团和十二使徒定额组平均的年龄是77岁。亦即是说在这个福音期这11年期间，使徒平均年龄是最老的时候。我在众使徒的教会个人和专业经验以及深刻的观点受到很多的祝福。有一个例子是我和罗伯海尔斯长老的交易，这个的例子就表明了我从这位领袖学习得到和他们一起服务几好的机会。几年前一个星期日下午去到海尔斯长老探他，他在大病中康复。我们讲到家庭，我们定额组的责任和重要的经验。当中我问海尔斯长老，你是一位成功的丈夫、父亲、运动员、商家同埋教会嘅领袖，当你越嚟越老嘅时候，体力衰退，能力有限，你学到啲乜嘢呢？海尔斯长老谂到一阵之后话：，当你唔可以做以前成日做嘅事，咁你只系做最重要嘅事情。既简单而全面嘅问回答令我印象深刻。我亲爱的使徒同工同我分享人生的教训，这个教训是来自身体的痛苦的锻炼和灵性的寻求而学习得来的。年龄增长自然就会有限制，限制可以带来灵性的学习和观点的。很多人可能会相信这个因素会限制这些仆人的效率，但是同样的因素会成为他们最大的力量。身体的限制可以扩阔视野，精力的限制会澄清优先次序。没能力做很多事的时候，就集中做最重要的事情。有些人提议教会需要更年轻更强壮的领袖去这样有效处理我们现代社会严重的挑战，但是主不会用现代的哲学或者领导的常规去达成他的目的的。我们可以预料教会会长、总会会长和其他资深的领袖永远都会是年长和有富有丰富的灵性经验的人，而主所启示用议会的形式来管理他的教会是为了弥补人的弱点。有趣的就是这些凡人的限制反而确定了给他们的启示和从他们来的启示是来自天上的。的的确确这些人是透过预言由神召唤。我从总会兄弟身上观察得到主想要年长成熟和有判断力的人担任教会资深领导的位置，其中一个目的，这些人接受主的教导已经一段时间了，他们代表主为主服务和爱主，他们学习圣灵的语言、圣灵的神圣语言和接受启示的模式。这些平凡的人经历过一些非凡的发展过程，提高了他们的理解力，影响他们的观点，培养出他们对所有国家不同背景的人的爱，和证实复兴的真实性。 我一次又一次咁样见到，当我嘅总会嘅兄弟身体受到严重嘅问题嘅时候，佢哋会好努力、好勤奋咁样去履行光大佢哋嘅责任。呢啲人唔会系苦难中得到免疫嘅，反而当佢哋喺受苦难嘅时候，佢哋就会受到祝福，同埋得到巩固，勇敢咁向前迈进。同呢啲主嘅代表一齐服务，我认识到佢哋最大嘅渴望就系得知同埋履行我哋嘅天父同埋佢嘅爱子嘅旨意。同我哋嘅兄弟商议嘅时候，我哋获得灵感，做出的决定都反映出我们获得的光和真理是超远人类的智慧、推理和经验。在某个复杂的问题上，我们团结地工作，透过圣灵的力量，我们共同的理解力因而得到广大。我有福能够每日观察得到这些领袖个人性格、能力和高贵的品格。有些人会认为这些总会的兄弟人性的弱点令人担心，减少人的信心。对于我来说，这些不完美是令人鼓舞，加强人的信心。我已经目睹六位总会的兄弟藉着死亡获调派去灵的世界接受新的责任。阿各富士德会长、戈登兴格莱会长、约瑟胡瑟令长老、多马贝利长老、培道潘会长和查理斯考特长老，这些勇敢的兄弟奉献他们整个灵魂向全世界人见证耶稣基督的名，他们的教导的整体是无价的。这些仆人献身服务几十年，使命结束的时候，他们和我们分享灵性的教训的总结。当人认为他们没什么可以再付出，反而在这个时候，这些领袖所传授的真理是极有价值的。事后下经文里面伟大的先知最后教导，例如尼非用以下的话结束他的记录：因为主这样命令我，我必须服从。阿各生命结束的时候劝告大家悔改吧，走进窄门，继续行走在小路上，直到你们获得永生。聪明点吧，我还能多说什么呢？以及摩罗乃完成预备叶片的时间时候，对于复活乐观的期望。不久我就要到神的乐园安息，直到我的灵与身体再度结合，而且被带出来，胜利地通过天空，在活人和死人的永恒法官、伟大的耶和华的可爱的审判栏前与你们相会。兄弟姊妹，你和我都有福学习到在这些后期先知和使徒最后的教导和见证。今日的他名字不是说尼非、阿各或者摩罗乃，而是富士德会长、兴格莱会长、胡瑟令长老、贝利长老、潘会长和斯考德长老。我不是暗示说这些亲爱的人最后的信息必定是他们使命中最重要或者最值得注意的事情，但是他们这些灵性学习和人生经验的总和，使这些领袖以绝对可靠和最大的力量去强调永恒的真理。在2007年4月，富士德会长在他最后的大会中告话，他说：救主已藉着他的赎罪，为我们所有的人提供了宝贵的平安，唯有我们愿意清除愤怒、怨恨和报复等各种负面的感觉时，这平安才会量到我们。愿我们记住，我们必须预先宽恕人才能得到宽恕。我们全心全意相信，只要遵行主的教训去宽恕所有的人， 我们就能获得医治的力量。我爱富士的会长，他的信息就是一生人的教训，他是我认识最宽容的人。在2007年10月兴教来会长最后一次总会大会讲道中，他见证的真理，他说，我要见证先知约瑟的召唤，他的事工，他用自己的血来封印他的见证，为永恒真理牺牲了性命。你们每一位都要可以为同样的见证作事作见证，你我都必须回应这项明白直接的问题，即这是否接受第一次异象随之而来的事情的真实性。本教会是否真实的，乃是决定于第一次异象的真实性。如果回答是肯定的，而我也要见证这事是确实如此，那么我们所从事的事是世上最重要的工作。兴教来会长的见证就是最有力的人生教训，我爱他和知道他是神的先知。2008年10月胡瑟灵长老讲出他总会大会最后的信息，他说，我还记得多年前的那一天，我的榄球队输球时，我母亲给我的那项忠告，无论遇到什么事都要欣然面对，如果我们正确以正确的态度面对逆境，他会为我们的生活带来祝福。如果我们一笑置之，寻求永恒的观点，了解补偿的原则，与天父接近，就可以忍受苦难和挑战。我们就可以像我母亲一样地说，无论遇到什么事都要欣然面对。我爱胡瑟灵长老，他的信息是一生人的教训，他的教导是藉着救主的信心克服困难而来的。贝纳长老六个月之前站在这个讲台，那时候我们没可能想到这个就是他总会最后一个见证。你可不可以再听到他的声音呢？我结束时要作见证，我活了90岁，够资格这样说。我越老越明白，家庭是生活的核心，也是永恒幸福的关键。我感谢我的妻子、孩子、孙子女、曾孙子女，感谢所有的亲属和家人，感谢你们让我的生命如此丰满，甚至是永恒。我为这永恒的真理作最坚定、最神圣的见证。我爱贝尼长老，他的信息是有力的一生人的教训，他的教训是来自透过广阔的经验明白家庭和永恒快乐的重要的关系。在六个月之前组会大会，潘会长强调父的幸福计划、救主和赎罪和永恒的家庭。他说，我见证耶稣是基督，是活神的儿子，他是本教会的元首，透过他的赎罪和圣职的能力，今生开始的家庭可以在全永恒中永远在一起。我很感激赎罪能够洗净每一个污点，赎罪能使你再度自由洁净地配清地向前迈进。我爱潘会长，他最后的信息就是有力的人生教训。他一次又一次这样强调宣告，教会一切的活动的目的就是希望每一位男女和他的孩子拥有幸福的计划、幸福的家庭，并且为今生和永恒印证在一起。理查斯考德长老在2014年10月总会大会做了他最后的信息，他说，我们来到尘世就是要经过试探和考验而成长，挑战能帮助我们变得更像我们的天父，耶稣基督的赎罪能帮助我们承受这些挑战。我见证当我们热切地来到他面前， 我们可以忍受我们面对的一切试探、考验、心痛和挑战。我爱思考的长老，这个是一生有力的教训，一个到世界各地为耶稣基督的名做见证、受人爱戴的见证人。兄弟姊妹，救主宣讲话，无论藉着我自己的声音或是我仆人们的声音都是一样。愿我们聆听和听从主授权代表所教导的永恒真理。我应许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对天父和耶稣基督的信心就会得到巩固，还有我们就会获得灵性上的指引和保护。无论我们的背景和需求是什么，我用尽我灵魂所有的力量，我要见证透过他拣选为他做见证的仆人，活着的基督，只是这个复兴活着教会的事务。我这样的见证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At the conclusion, 在这场大会结束之际，我们衷心感谢所有努力工作来到准备这场大会的人。我们感谢为我们讲道和提供振奋人心的音乐的各位。
唱诗
班现在会唱彼此相爱来到结束这场大会。之后七十元史孝德怀丁长老会做闭会祈祷。各位兄弟姐妹，感谢你们过往忠信正义的生活，愿主祝福和支持你们。
Our dear Father in heaven,
我哋亲爱嘅天父，我哋好爱你，同埋我哋好爱你嘅儿子。我哋喺呢个第185周年嘅总会大会，好感激咁样去喺呢度有机会去聆听你嘅先知嘅话语。我哋好感谢多玛孟孙会长。同埋，好感謝我哋今日得到嘅啟示，尤其是係我哋可以去支持三位新嘅使徒。我哋祈求你祝福使徒同埋佢哋嘅家庭都會有你嘅帶領同埋祝福。我哋求你祝福喺。离开我哋嘅仕途，佢哋嘅家人都会得到你嘅带领同埋支持。我哋祈求呢个大会同埋我哋呢度嘅崇拜，会可以，你会可以接受系代表我哋对你嘅爱。祝福我哋都可以喺我哋嘅心入边，我哋都会有渴望去重温我哋今日所学习到嘅嘢，可以时时去记住我哋今日所被教导嘅事情。我哋咁样祈祷，奉你我子耶稣基督嘅名，阿门。
This has been a broadcast.
以上是耶稣基督后期圣道教会第185周年下半年总会大会。以上演讲者皆选自本教会的总会持有权柄人员以及总会职员。以上的音乐是由摩尔门大会堂唱诗班提供。这次广播是由邦尼维尔传播公司提供的公众服务节目。未经书面同意，不得复制、录影、抄写或作其他用途。